历历苍松古万寿，古老剑客大战刁万里，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但是古老剑客毕竟大了几岁年纪，另外呢体力消耗比较大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这个力气啊就有点顶不住了，力气一顶不住，招数就有点迟缓，没有刁万里动作快。这刁万里抓住契机，刷一转身躲在老剑客古万寿身后，立起了一掌，正拍在后心上，啪，鹰爪立铁砂掌，重有千斤，把古老剑客揍的哎呦一声，摔倒在地。这时候肩头天地宽，李剑飞、小飞龙、古烟杰一看，同时惊叫一声啊，赶紧过去进行抢救。这刁万里还真就不善，飞身经跳出圈外。这时候母夜叉一看，爹，您打的可太过瘾了，孩儿们上，把他们乱刀分尸。可刁万里把胳膊一伸，妈，不准胡来，退下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。幸亏他制止，估计这二三百号就闯上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古银杰把他爷爷抱起来了，爷爷醒醒，爷爷醒醒。按现在钟表说话，足能有三分来钟，古万寿才缓过这口气来。哎呀，再看那脸呢，都没有血色了，老头嘴唇都青了，睁开两颗无神的眼睛，看了看远处站的刁万里。老头强打精神，扶着孙子的肩头站起来了。姓刁的，我感谢你啊，我谢谢你啊，你要能要我的命，你趁这机会赶紧结束了我。刁万里一乐，我二老爷子，我怎么能那样呢？方才我说了，我不愿意伸手，是市井头逼得我迫不得已，我一时失手把你打伤了，哎，心里感觉到很内疚。老剑客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您那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，我绝不难为你手下的人，逃命去吧。来人，收兵。人家回了螳螂寨了，高挑吊桥，紧闭城门，现在南门外就剩下他们老少四个人呢。李建飞觉着过意不去，老剑客您觉着怎么样？就见老剑客眼珠子突出，痛苦难当，一口鲜血喷出来，顺着鼻子眼往外喷血。哎呦，把小飞龙疼的，爷爷爷爷，这怎么办？孩子，没事没事，咱回家吧，赶紧快走，我还有话说。哪走得了了，李建飞和肩头两个人轮流背着，小飞龙在后头跟着。哎，直接赶奔紫金山卧龙山庄。可走到岔道口这，老头说话了，不要回家，不要回家，赶紧赶奔上贤庄。
我您说什么？
换条道，赶奔上贤庄。这上贤庄什么地方？大爷詹子辉的庄村。二爷提出来，别回我们家，上我大哥那去。 那小飞龙知道，对，找我大爷去，顺这条道走，往东北走。换班走着，眼看到了上仙庄了，老头哇哇又吐了几口血，他示意把他先放下，这背着他也累。他们在路边找了块青石头，让老头半躺半卧，仨人扶着。这老头喘了半天气儿，这才说话：“哎，严杰呀、啊，你过来，
爷爷，
孩儿啊，你都看见了，现实是多么残酷。你别恨刁万里，也别恨张三李四，就恨你爷爷没能耐呀、啊。我要有能耐，能挨揍吗？”我枉称江苏三老的第二老，什么叫立地苍松啊？狗屁呀、啊！要知现在，何必当初？我当初抓紧时间好好练的能耐，也不至于将你揍了。到了现在，追悔莫及了。孙儿，你记住你爷爷的教训，你还小啊。要抓紧时间练功，你听见没有？
哎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好好练功。爷爷，你没事儿？
不行了，我中了人家的铁砂掌，把我的内脏都打坏了。抓紧时间，我要跟你们辞行了，我要完了。
爷爷，别这么说。
李建飞一看这老头，五官都挪移了，抓紧时间。跟肩头两个人换班走着，七快如飞，简短截说进了上仙庄，拐弯抹角到了大爷詹子辉他们家。小飞龙推门就进了院了。大爷爷，大爷爷。大爷詹子辉外号人称恨福来迟，老头正在院里干嘛呢？浇花呢。人家过得挺休闲挺快乐的，这院里头有半院都是花，都是老头最心爱的，什么桂花、月季花、野玫瑰等等。正这时候就回头一看，外头闯进几个人来，这才看明白，二弟那胡子都染红了，五官挪移，两个陌生人，还有小孙孙，虽然不是他亲孙子，老上他们家来，他能不认得吗？严杰，大爷爷，快救救我爷爷吧，叫人打毁了。大爷詹子辉呀、啊，螳螂一声把喷壶扔地上了，喊了一声来人，快取药。那要是拿什么药？他们家练武的跌打损伤常见的事儿，那取药就是治黑红两伤的，什么止血丹、化血丹、止疼的药，有人去取去了。说话之间，詹大爷把兄弟让到屋里，轻轻放在床上，往这一放，再看古万寿老剑客把嘴一张，哇哇，又吐了几口血，然后是昏迷不醒啊。这詹子辉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拉过孩子小飞龙就问孩儿啊，怎么回事？叫谁打的？
我也说不太明白，你问他吧。
用手一指肩头，天地宽能白回。天地宽自己先报了名了。我老爷子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天地宽，外号人称叫肩头，这是我兄弟李建飞，提起我谁也不知道，提我兄弟大大有名，官封御侠客，在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称臣，他爹就是左班大丞相李善长。
哦，听说过，听说过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、啊。我老爷子豁打跟头起呀、啊，哎，在谁身上引起的呢？就是在我这兄弟李建飞身上引起的。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这回啊，他没穷白话，说的都是真的。有打李建飞打赌百日，怎么要破案 怎么遇上的，怎么到的螳螂寨，怎么跑出来的，怎么去请人，怎么挨着打，一五一十他全说了。可这时候小飞龙也做了补充，不过呢这位监头啊说话再实在，有时候也有点夸张，他最后补充一句，嗨，本来那李苍松老人家不是对手，叫他打了一掌摔倒在地，杀人不过头点地呀、啊，认输得了呗。这刁万里这老家狠呢，把腿抬起来扛扛，还踢了老头一脚，他要不踢还吐不了这些血，瞪眼说瞎话。李建辉也知道这是编的，但是也没法给更正了，能说吗？您别听他的，他胡白话，不能说这话。可大爷詹子辉不听此言便罢，听罢之后苍眉倒竖是虎目圆翻，气死人也，这还了得吗？欺负来欺负去，欺负到江苏三老头上来了，来人去把三爷给找来。三爷是谁呀？是他们师兄弟当中最厉害的恨地无魂邱不老。可这是他徒弟过来，师傅，我三叔不在家，出门访友去了，你忘了？哎呀，我气糊涂了，老三不在呀、啊、行，还有我顶着的。正在这时，立地苍松古万寿清醒过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说几句。二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内脏受了伤了，我全用闭气功护着我的内脏，我勉强支撑着回来跟哥哥你见一面，可他老三我见不着了。大哥，念你我弟兄全是磕头的法兄弟，我死之后照顾你的侄儿，照顾我的孙子，我把家里的事情就委托给哥哥了。二弟啊，不要多想，好好养伤，我给你吃的是最好的丹药，用不了许久你就能康复。哎，哥哥别安慰我了，就是神仙一把抓也救不了我了，我心里的清楚，方才我说的话哥哥别忘了，念你我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份上，大哥替我报仇雪恨。不是，老二，二弟，再看古万寿老剑客于是长驰死了，这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。大爷恨夫来迟，詹子辉痛哭失声，哎呦，小飞龙哭的是死去活来呀、啊！家里的人上上下下都知道，有人跑到内宅去送信去了，给夫人送信，詹子辉的老伴儿，哎，这老伴可不是等闲之辈，姓毕，叫毕真，江湖上给送个绰号叫巧手太极白发瓷婆。哎呦，那厉害的了不得呀！想当初跟丈夫是亲师兄弟，一师之徒，得着信儿马上带着丫鬟婆子来了。这老太太是个大个，长得挺瘦，满头银发，拄着拐杖，他这拐杖可不是一般的拐杖，这是一条兵刃。等着毕真夫人来到前厅一看，啊，我老头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二弟叫人打死了。哎呦，谁这么大胆子敢下此毒手？小飞龙跪在这儿，把老太太双腿给抱住，大奶奶，大奶奶，给我爷爷报仇啊！我爷爷叫刁万里给打死的。好、哦，明白怎么回事了。 这老太太可挺卡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孩儿啊不要哭啊，一切的事情我们夫妻包起来了，来啊，快点赶奔卧龙山庄给老谷家家报个信，把这块的事儿说一说，叫他们家快来人，另外派人到账房支银子准备后事，把老二厚葬好好发丧发丧。转回身他跟老伴儿说，我说你在那干嘛呢？詹子辉詹老将给擦眼泪呢，我心里难过啊，呸，难过顶个屁用，难过人就能活吗？关键是我们这跟头栽得太爆了，打一个和尚满四修，老二死了，你老三脸上都不光彩，我也不光彩，难道就能咽下这口气吗？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！你现在关键的问题，想想如何报仇？
我不得给老二处理后事吗？
用不着你，你要处理后事，我领人去报仇。来呀、啊，跟我走。李建飞一看，这老太太可够卡实的，比这好老爷们都强。可詹子辉一看，能让老伴出面吗？我是干嘛的？夫人。夫人留步，你这火爆子脾气也太爆了，你得听我把话说完，这样咱俩分分工吧，家里的事交给你，你全权料理，我去报仇去好吗？
嗯，
这还够个男人，我可告诉你，报了仇你回来，报不了仇别登咱家的门。哎，夫人你放心吧，取我的兵刃，那兵刃都锁在铁柜里了，不用了，没说嘛，金盆洗手退归林下，就想养老了，但是树欲静风不止，人的主观意志架不住客观转移，你说怎么办？有人给取来13节链子枪，连包袱百宝囊全拿来了，再看詹大爷披挂整齐，把链子枪往腰里头一缠，转身就走。小飞龙一看，大爷爷，我也跟着去，我要给我爷爷报仇。孩子，你太小了，你去过一回就够瞧的了，说什么我不能带你。这碧珍夫人就劝孩儿啊，回来听话，一会儿处理丧事还离不开你了，你过来吧，让你大爷爷去就可以了。李建飞和尖头一听，我们俩在这干嘛，也伸不上手，两个人过来了，老剑客，我们二人舍命陪君子，事情从我们身上引发的，我们应该陪着您了去，二位啊，如是者正好头前带路来了。三个人再到螳螂寨，这回这螳螂寨可热闹了，日头往西刚一摘来，仨人就到了南门了。这回没旁人了，尖头讨地骂阵，压着个脖子他就喊上了，
呆有胳膊有腿带口气的听他，赶紧给刁万里送个信儿，你就说杀人的祖宗来了，叫他把脖子洗干净，等着挨刀吧。
螳螂寨的庄客一看，得左一波右一波，这螳螂寨可够热闹的，撒脚如飞到里送信去了。单说这刁万里心乱如麻呀，刁万里一琢磨，坏了，从此螳螂寨就够热闹的了，甚至一天比一天热闹，说不定这地方不能待了，再待下去就危险了，为了防范万一，他呢打了二爷之后，他亲自写了一封信，派自己的心腹人骑快马去请人去了。请谁去了？请的是江宁青石坡铁门寺的方丈，叫矬金刚大肚子禅师法显，请法显去了。现在是法显还没到呢，他想请个帮忙的，恐怕自己孤掌难鸣， 这会儿把江苏三老第二老给揍了，老大老三能完吗？特别是那老三恨地无魂秋不老，那家可太邪乎了。还有那老大的媳妇碧珍，小手太极，白发瓷婆，那条拐杖十分了得，真要找上门来我怎么对付？所以去请人，被请的人还没到呢，他心里正在着急。这么说，报事的进来，报老爷子，外边来仨人，其中有俩小子就是那个李建飞和那尖头，又搬了一个老头，这老头个比较高，满脸杀气，在外头讨地骂阵，指名点姓叫您出去见面。
哦，
好嘞，我说丫头听我的话，没你的事儿，你老实在屋坐着，不要掺和，看我的。这刁万里一咬牙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，要豁出去了。列队到了南门，过了吊桥一看，认得大爷詹子辉，詹大爷。他赶紧紧行几步，一躬扫地，老剑客是您呐，我就知道您得来。刁万里这厢有礼，免，不必客气。我说刁万里啊，我来给你送个信儿。哦，什么事儿？我们老二死了。哎呦，就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刁万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。哎呦，你这掌打得太狠了，说实话我真不想打死他，但事情巧了，这詹子辉绝不会说瞎话呀，完了这梁子算结上了。是吗？大爷，这您不在场，我想跟你解释解释，他是这……不要说了，不必解释。我刁万里，你很明白这个道理吧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嘛，我们老二能白死吗？你是凶手啊，我能不管吗？所以说我来的目的很清楚，这回你懂了吧？懂了，懂了。那么大爷您的意思来摘我的脑袋？对，把你的狗头摘下，给我们老二报仇。行，行啊。我说大爷，咱这么办行不？你得跟我说话吧，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你要我的命也好，不要命也好，你能不能跟我进趟浪寨呀？咱们到屋里坐着谈可以吗？有胆子跟我进去，没胆子你就别去。大爷能叫他僵住，这才深入虎穴。